暴雨为什么会影响到 LA 那边不能起飞哈？所以就等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起飞。但是呢，后来才知道，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呢，就有人祸发生。如果你现在看新闻呢，就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呢发生了枪击案，那造成大概一个死亡，也好几个受伤。那当然就航班大乱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虽然被耽误一点，但是还能起飞。还能行动，我们实在是感恩。我想最近一连串，你我越来越清楚地看见，日光之下的人生实在是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就在你我生活的这个旁边发生这样灭门的血案，就在我们常常很熟悉的飞机场，其实不但在机场，那么在大洋那边也是一样，天安门也照样发生事情。那台湾呢，这一段时间呢，因为那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也是弄得人心惶惶。我想其实你我已经知道，若是我们曾经还对这个世界有无比的留恋，若是我们觉得实在是明天会更好，那么大概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又知道继续唱说明天会更好。因为正像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整个地和其上的人就握在罪的权势底下，受到罪所带来的种种的咒诅，种种的苦难。你我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在这个之外，难道这不是现实吗？大到看整个世界的环境，小到看多少人心家庭。中国大陆现在最流行的叫做五个字，就是叫羡慕、嫉妒，然后呢恨。那果然现在你要解释很多，你要解释这个灭门血案也好了，你要解释这些拿着枪啊或者开着车冲撞啊，或者是在视频里面放这样的，大概你从这五个字都可以去发现其中的原因。我们一方面充满了羡慕，我们羡慕别人有的我们没有，我们羡慕别人得到的我们没有得到，然后我们从羡慕上升到嫉妒，然后我们里面会生出一种无缘有的仇恨，有时候很难用道理去解释。好像我看到最近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一家人，为什么是亲属的关系，竟然能够痛下杀手，能够连无辜的小孩都不能幸免。那其实在人在地上，你想尽办法用各种犯罪心理学啊，或者用各种犯罪的动机啊，大概你都以后你会越来越发现让人瞠目结舌。因为人现在犯罪已经不需要理由，圣经也从来告诉我们，我们人最大的一个办法就是去寻找理由，让我们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作为来合理化。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说，我有理由这样做，我有理由那样做。神的话说，他鉴察世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按照上帝设定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的标准，所以我们都在他的震怒底下，我们都是罪人。我自己是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我记得第一次，如果没有记错，我刚刚跟金海弟兄说是2005年，我现在想可能更早，2004年好像就有机会来到贵教会来访问。我记得第一个介绍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上帝，你的恩典何等浩大！想到自己虽然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生成长，但是照样不认识神，顶撞神，悖逆神，自以为是，而且对这位上帝不但不认识，心里面充满了用人有限的头脑去思想他，去埋怨他。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世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直到最后认识到这个十全十美的救恩，是在基督里不但救我们，而且给我们真实的盼望，一个日光之上的人生。感谢神。你我其实我们在这个教会哈，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名称就叫做天城啊，所以就不是地上的城，我们都应该是在日光之上的人生。你我今天等候的是那座真正有根有基的城， 地上都会震动。最近各位都知道花莲的地震，好像对花莲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不过我看到北京、上海、厦门等等影响还蛮大。再次在提醒我们，我们脚下的土地不是永久不变的，你我没有一个除了基督，我们没有真正的根基。那个根基是何等的 shaking， 那个根基是何等的脆弱。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几天我们连续的来思想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日光之上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这些本来日光之下的，也必定死在日光之下的人，有了一个出路，能够了解日光之上的人生、日光之上的情形，以及真正充满喜悦的等候那座日光之上的城，那是真正的天城，神所掌权的城。所以今天第一堂，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抓住到放手。这个动作也许我们每一天都会做，但是不只是我们的手的动作，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心态来讲，我自己在这两个字上面好像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也很感恩，因为就在这样简单的动作背后，上帝帮助我们思想，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一种是日光之下的，你想抓结果什么都抓不住，但是另外一种是日光之上的，你愿意放结果却得着了。这正是耶稣说的，若是不舍掉就得不到，但是如果舍掉了就得着了。好像道理很简单，但是要实行起来何等困难。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神的话。上帝也特别把一个人放在你我跟前，他叫做亚伯拉罕，他跟你我一模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他好像有一点，哇，他太伟大了，他太厉害了，他太超然了，我们怎么可能有他的灵性呢？我们怎么可能有他的信心呢？我们怎么可能有他这样对上帝的认识呢？但是如果你注意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塑造任何一位所谓以前中国大陆叫做高大权势的人物。圣经说连以利亚这样的大先知都是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除了基督一位之外，站在人的地位，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困境、软弱、跌倒。但是在这个背后看见上帝那不离不弃的爱，也看见我们想要离开他，他却从不离开我们，他总让我们一步一步，最后直到摸着他，认识原来日光之上的人生需要用日光之上的法则来进行。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先来念几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段圣经我们也许是非常的熟悉，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个三节的经文也是可以说是一个正像上帝第一次创造那样的非常重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背后。神造人造天地，但是人很快离开神，背逆神，得罪神，自以为神，结果人就落在悲惨的境况里面，不但当不了神，也失去了神造人所给他的尊荣。人互相埋怨，互相仇恨，互相残杀。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从一个家庭这种的争斗，本来何等美丽，上帝做证婚人亚当和夏娃，亚当唱了一首最好听的情歌，他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 但是当人自己当神以后呢，结果不但当不成，马上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以后，马上人际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裂痕，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推诿，互相的责备，也不再叫做我的最心爱的人叫做你所给我那个女人，那正像很多人说的，也不再是骨中的骨了，变了骨中的骨刺，也不再是肉中的肉，那是肉中的肉瘤，彼此看对方都是那种我没有责任，都是你的错。那么不但是这样，婚姻就出现了问题，而且呢，兄弟残杀，当然做孩子的有样学样，看看父母就是这样的争吵，看看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的推诿。那你看那个该隐的一模一样，就是从羡慕、嫉妒，然后恨。那这种杀人跟这次那个陈敏东的杀人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有样学样，老早我们的老祖宗老早就这样干了，那就把他的兄弟杀掉了。那一连串一直到最后建一个巴别塔，塔顶通天，再次要来证明我们人比上帝强，欲与天公试比高，我们什么不能做呢？我们有什么不能的呢？那这是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所让我们看见，上帝本来美丽的创造，上帝美丽的心意，上帝美丽的计划，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人要自己当神，结果遭到这样的结果下场。但是十二章开始，神找到一位愿意听他话的人，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当时这样一个沙漠旷野的里面，在当时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个人忽然间听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拔寨起行，连根拔起，重新走一条人生的道路，重新过一个人生的生活。那种生活不再是靠人，靠这样靠那样，是凭信心的。而且要去的地方他也不知道，只是神说你要去，我指示你一个地方，你跟着我去就是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后面，上帝说其实不单是为你，因为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能够叫别人得福。原来这条道路好像表面看是离开，背后充满了祝福。我们人类一直在等待福分，你我离乡背井，我们也以为本来这个地方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祝福，给我们自己，给我们的后代，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心头想要达成的梦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福。但是当你有一天离乡背井来到这里，你真的觉得福得到了吗？到底福从哪里来？上帝在这里一连串告诉我们有福，这个福是在日光之上的人生，这个福是遵行日光之上的法则，这个福只有一个前提，跟他同行，顺命而行，跟他而走，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可以得福的路径。我们感谢神，亚伯拉罕起行，亚伯拉罕出发了，这是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接下来就读到的。亚伯拉罕就带着全家离开了乌尔，然后又到了哈兰，然后七十五岁的时候，他知道哈兰仍然不是他最后要待的那个迦南地，所以再次离开哈兰，年七十五岁，携家带口去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人生走了一大圈，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新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到底他要去到哪里，只是地理上的那个迦南地，也就是今天叫做以色列的那块地吗？是在地理上换一个环境吗？是在地理上换一种生活方式吗？到底神要带他进的那个天城在哪里呢？我们来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好吗？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好，来，预备，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以撒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会很稀奇，到了新约再次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亚伯拉罕一生所走的道路，是最终明白了，就算在应许之地，就算进了那个迦南地，那个他本来以为就是他人生的终点站，本来以为就是上帝叫他出来离开乌尔、离开哈兰要去的那片地，结果最后明白，就在那个应许地还仍然是一个客人。我想对你我华人来讲，我们常常把美国，曾几何时把美国当作一个应许之地，我们离乡背井，离开家乡，直到现在还是。我回到中国，常常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从美国来太好了，我们梦想就是有一天漂洋过海，要漂洋过海。我说你们不能漂洋的，那就北京上海，不能北京上海的，那起码也深圳珠海，还挺押韵。有个人说那或者西藏青海，后来我问一些，我说你们都去不了了，实在不行干脆跳海。总而言之的就是漂洋过海，首选北美，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好像觉得说不错啊，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啊，我们可以好像真正得福。亚伯拉罕终于明白了，就算到了那个地方，你地上你不还得一死吗？你地上你人生不还得结束吗？你地上你不还是一个客旅吗？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我们都是住帐篷的人，因为这个地是会动摇的。所以这里说他最后要等候那座是有根基的城，有根基的城是不再被震动的国度，是上帝自己立为根基，神经营、神建造、神掌管的那座城。原来人生有这样一条路，原来人生有这样一个等候和盼望，原来上帝对你我每一位他所爱的有这样一个应许。那也许不错，今天你成了基督徒以后，你说对啊，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天堂，那里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痛苦，那里充满了喜乐。有人甚至跟我说，听说那里一天到晚都唱歌。张牧师，这有点困难，我现在唱个五分钟十分钟已经觉得很 boring， 将来唱到永永远远那还了得。还有个人说那怎么办呢，五音不全啊，这个哎呀，一天到晚唱歌。我们常常把那个地方理解为一个好像就是，如果这样的想法，那么那以前我们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跟这个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呢？我们不是也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有一个将来无比快乐的哇，吃喝快乐。你看现在很多那个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他们也想象哇，将来一个天上有一个有多少七个美女什么，我全部都可以想象啊，真快乐。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吗？我们等候的那座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终于发现，你我今天的人生是一个预备，为那座城的预备，为日光之上人生来做预备。既然日光之上的人生，那你就有日光之上人生的一个法则，或者说那你就有那里的法则。举个例来说，如果你在中国大陆，那你得接受大陆的法则，那么你到了美国，你发现很多法律上的规范都不见得都一样，但是你既然进了这里，那么你就按照这里的法则。我们将来到了那个天上的城，我们按照什么法则来生活呢？还是按照我们地上我们已经习惯的、我们想象出来的那些法则而行吗？还是在那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法则？那个法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刚刚这两段圣经神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个法则就是，第一，不再是我，乃是上帝他在经营、他在建造，不再是听我们而是听他，不再是为我们而是为他。这种天国的法则是亚伯拉罕的人生里面，我相信是他一直走一直走，直走到最后 才越来越领悟，越来越明白什么叫做信心之路。这个信心就是不断的肯定上帝，在你只有一个 yes， 你是对的，你是正确的，你永远是神。我有限的头脑永远没有办法测度你的奥秘，我承认我的有限，你永远是我的神，你永远在我生命里面做主掌权。这是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里面所越来越经历到的。我们会一定发现，单单创世纪十二章二十节的经文，前面一般的经文我们越读越高兴，上帝啊真有盼望啊，你后面一大堆的福分啊，好，我跟你走了，亚伯拉罕不就这样吗？然后出来了。但是你读创世纪十二章的下一半，你会发现充满了张力。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也常常是这样，好像在天灾人祸里面，有时我们不也一起丧命了吗？我们不也一起遭受苦难了吗？我们不也一起承受了损失了吗？我们不也跟着一起有各样的伤痛眼泪吗？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上帝，你既然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那么到底我们的人生，你说给我们很多的福分，那个福分在哪里呢？我们刚刚读到创世纪一到三节，我们如果从第九节开始读，你就会发现很诧异，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千辛万苦，而且一路还非常属灵的凭着信心的走，出哈兰75岁以后呢，他走到示剑，在那里筑一座坛敬拜上帝，哇，跟神的关系真好，再走到伯特利的东边，再筑一座坛敬拜上帝。很像有一点我们有时候大发热心啊，上帝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个事，我为你做事，所以上帝按理来讲你应该对我很好，对不对？我对你这么好，我对你这么投入，我对你这么有爱心，我对你这样摆上，我对你这样的火热，而且我也顺命了，你说去迦南我就来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我来了，连家带口就进了迦南地。你看那个伯特利啊、示剑啊，全部都在迦南地里头。哪里想到第九节说那地遭遇饥荒，且饥荒甚大。上帝有没有搞错啊？迦南地遭遇饥荒，且饥荒甚大，你叫我怎么活呢？不单是我亚伯拉罕一个人，我连家带口，我有多少牛羊啊，我这一大群人啊，我怎么办呢？这种张力其实常常我相信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有时候你会感觉，我发现这个两部分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的前部分和后面那一部分，至少有这三样的张力。前面神你明明说要祝福我，你的应许是必定要实现的，但是怎么会跟我看见的不太一样，跟我现在遭遇的不太一样。前面的亚伯拉罕，你可别忘了，你是刚刚出了乌尔的人啊，你是刚刚离开了哈南的人啊，你是刚刚一路在敬拜这么属灵的人啊，怎么突然间就下埃及了？我们都知道埃及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所预表的那个地位跟乌尔差不多，同样一个抵挡神的、不要神的、活在自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一个地方。你不是才离开乌尔的人吗？怎么现在竟然就下埃及去了？亚伯拉罕，你也不想想，你离开乌尔到了哈兰，再从哈兰一路过来也多少艰辛啊，你一路过来的路好走吗？当然不会好走，我们可以想象的，像他当年这种游牧民族又没有定居下来，那一路走多少的艰难险阻，你不都过来了吗？你凭什么过来的？当然是因为神的话，是因为你相信神，你跟从他的指示走。你怎么现在也不问神了，你也不管神了，也不在乎神了，你怎么现在又下去埃及了呢？你明明知道这个地方不是神要你待的地方，那么你看看他的心情，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路这个 这里有很多描述，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展开看那个经文，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亚伯拉罕呢突然间动了脑筋，要下埃及去，要救活我全家，我也是有办法的人。那么结果走到一半呢，就发现出问题，那个埃及不但人地两生，而且呢我家人会遭害啊，我这个太太这个长得那么漂亮，哇，那个麻烦了，哎呦。所以你看他一路走啊，用尽心思啊，想尽办法，怎么办呢？这种充满了惧怕，充满了忧愁的人生，不也正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真实的遭遇、真实的情形、真实的经历？好像甚至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常常走进礼拜堂一种心情，走出礼拜堂又是一种心情，怎么会这么大的张力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我们能走多远？亚伯拉罕到底想要抓住什么？他到底怎么看待上帝的话？到底怎么理解神要指示他到底去哪里？到底他想抓住什么？为什么想要抓的结果一样都没有抓住？连他自己都感觉一种，我相信我们如果站在他的地位，当他全家往埃及去的时候，那种心情好像是一种漂浮的心情，一种不但是没有把握，而且是充满了焦虑，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上帝啊，你在哪里？你在我生命里面的地位在哪里？上帝，为什么我的人生，甚至可能还会叹苦，哎呀，上帝啊，我真不容易啊，以前在乌尔被你拉出来，那么现在呢又麻烦了，还要再去一个埃及，跟我也差不太多，但是呢更麻烦，我那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那边什么都不晓得，什么都不了解。我想其实这一段圣经，或者说整个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人生，纠缠他的、纠结他的就是这两个字，抓住呢放手，抓住呢放手。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何等不容易。刚刚我们讲过，不但有天灾，而且有人祸，而且是必定的。圣经上说，这个世界越到了末日，它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圣经上说，只因为将来不法的事情增多，那个意思不是说以前没有不法的事，也有，只是将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你不必在你每天打开报纸都会看到，每一天都有凶杀案，每一天都，你看美国的枪击案，大概20年前哇、哦，好像还比较、当一个新闻，到这个后来 Columbine 那边发生枪案还当个新闻，那么 Virginia VTech 那边发生枪案还当个新闻，现在枪案还当个什么新闻？那叫什么新闻呢？那没有枪案那才叫新闻，有一天还没有听到枪声那算新闻，那视频有毒的食品以前还算个新闻，现在还算什么新闻呢？我现在回去他们说你小心哦，反正吃饭这个吃肉激素吃菜毒素饮料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啊，那已经不是新闻了，那不叫新闻嘛，一天到晚都是嘛，在台湾现在还算个新闻，我相信很快明年后年你看那也不叫新闻，那叫什么新闻？这叫做不法的事增多，所以呢人心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但是今天你我一定要问，信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信仰对我们是继续多了一种抓住呢，还是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预备能够在日光之上的人生里面能够可以比较习惯？否则我们已经只习惯了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到了上面会水土不服，真的会这样，就是哎，怎么会觉得这样，怎么规则跟我们在地上都不一样，凭着我们自己的抓住，我们能走多远？其实仔细看亚伯拉罕属灵上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个转捩点，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从他去了一趟埃及开始。换句话说，人生里面一些的失败的教训，有时候说产生的果效，倒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有利有益。 一读再读这段圣经，发现亚伯拉罕真正明白，开始对上帝的日光之上人生的规则开始明白，是从他在埃及可以说真正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训，包括他打定主意要去埃及就已经开始。他越想抓住的人生里面的惧怕忧虑全出来了，环境其实那个环境，他从乌尔离开也一样的环境，现在很多人去特别去走过那条路，乌尔离开到哈兰，哈兰到迦南，那一段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不但有旷野，而且崇山峻岭啊，怎么走过来的？他那个时候怎么能走得过来？因为不看环境。现在他看环境，留在迦南怎么办呢？四面都是饥荒，我不饿死吗？前往埃及更麻烦。他的这个问题别人看来还是一个好事，他认为对不对？他的好事就是哇，老婆太漂亮，这不好事吗？每个人说，如果说这个哇，这么漂亮老婆，那当然是美事一件啊，现在不行啊。好事就是因为老婆太漂亮了，所以我会被杀死。他绞尽脑汁啊，在那里想啊，这种想的那个主意都很奇怪。他对他太太说，牺牲你一个成全我们一家，把你放弃算了，丢出宝具，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啊？而且你看圣经描述很妙哈，他求撒拉，那个是蛮奇怪，在他们那种年代哈，一个用东北话讲，一个大老爷们儿，求你太太，我求你，你长得实在太美。结果呢，肯定这样，你一定被别人抢走，然后呢，连带我杀掉。一旦知道我是你老公，那先把我杀掉就没问题。这个当然世界上人常常做，对不对？那个把那个杀掉或者谋害了，然后呢，这个啊，所以现在我求你。我们的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全寄予你一个，我劝你，我你就这样啊。所以呢，也不要叫我先生，叫我哥，我也不叫你太太，我叫你妹妹。那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来呢？他想要抓住什么？抓住自己的命啊，抓住自己的，以为说这是我自己想的办法，抓住我的这个家庭啊，抓住我的财产啊，抓住我的牲口啊，能抓得住吗？其实在这个背后，自己想的办法里面留下了多少隐患，留下了多少的破口。如果看一看后面撒来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地位，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当时撒来这样是有点不太正常的。是那个亚伯拉罕跟天使在讲话，他太太在帐篷里面笑，笑的声音都大了，被听见了。天使说你笑了，他说我没笑，你实在笑了，声音太大了，很多人都听得见。那么他跟那个夏甲也会吵起来，吵到天翻地覆。你看整个家庭里面那个亚伯拉罕怎么会这样？当然，当你跟太太出主意的那一刻，在他太太在撒来心里面，亚伯拉罕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你还像个丈夫吗？如果在危急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太太去丢足宝具，你怎么样能够赢得你太太对你的尊重？从那一刻开始，亚伯拉罕他以为说我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最好是法老没有看到，最好是没事，那一旦有事呢，我先留一条后路。这种绞尽脑汁好像想了很久想出来的办法，结果这个你发现不就是人想的办法吗？不就是人常常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我还以为我们很聪明呢，结果常常这种办法想出来，常常忘记了后面留了多少的隐患。所以抓住第一个，他反而带来更多的忧虑。第二呢，顾此失彼，一定看了环境常常会这样，这里不行我们换一个地方，以为解决一个问题，结果呢产生新的难题新的问题。我遇到好多位，其实这次的灭门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教训。 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教训。从属灵上我们更应该学到更多的教训。我去到欧洲那边也是差不多，很多都是他们说我们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历经千山万水，我们终于踏上我们想要踏的土地，但是踏上来以后人生就此柳暗花明了吗？人生就此洒满了阳光吗？常常不是。我们以为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以为换了一个环境，我们以为去了哪一个地方我们人生一切都解决了吗？好像并非如此。我七月八月在欧洲也是回来以后心情非常沉重，因为看见了多少眼泪，听到了多少的故事，很多其实跟这次陈敏东的是非常类似的故事。我们苦啊。我在加州查到最早来美国的华人三个，1848年踏上美国，不过美国人蛮郁闷的。美国人说现在只找到两个，三兄弟里面只有老大老二有名字，老三我们找不到他名字。老大叫阿福，老二叫阿路。因为我一看，我说这老三的名字不已经呼之欲出了吗？请问叫什么？阿寿嘛，对不对？中国人一定福禄寿。阿福阿路在，他说第三个找不到了，不晓得叫什么名字。我一看，哟，那应该叫阿寿。不过这三个看来福禄寿都没得到，因为加州的资料说这三位最早来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先人都没有活过40岁就走了。我不晓得他们福得到了吗？禄得到了吗？寿是肯定没有得到，那个阿寿连人都不见啊，名字都找不到。我们常常以为人生我抓，我们很多时候连我们的说谎都从这里出来，我们自己想尽办法保存性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结果常常的那个后面的隐患重重啊，多少的隐患。我们以为只要生存，我们慢慢在图发展。但是这段圣经其实非常明显让我们看见，如果财物不是从上帝来的祝福，法老的财物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如果得到了从法老来的财物，那个后面是多大的隐患。你看看法老的财物，这个法老呢看上去表面看好像损失还挺大的，因为真的结果一到那边，哇，别人一提，哇，这个这么美貌这么漂亮，哇，法老马上把他接到宫里面，一问这个连个先生都还没有，那个人不是你先生啊，是你哥啊，哦，那就好了。那么就法老就这个给亚伯拉罕送了一大笔的聘礼，哇，钱啊，财宝啊，牛羊啊，还有很多仆婢啊，全送给他。各位想想，亚伯拉罕拿到那个会不会兴高采烈？哎呦，我发财了，我中奖了，这么多钱啊！那个心里面那简直是叫打翻了这个调料瓶啊，那五味杂陈啊，这个钱拿的也，而且呢，你看看这个财宝，那个财宝就让他跟罗德分家，而那些的仆婢里面呢，有一个人就叫做夏甲。你会很奇怪，因为后来夏甲圣经特别说这个夏甲是个埃及人，你想想这个埃及人怎么会混进了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去？显然就跟这一次去了埃及有关，就是法老说这些我全送给你，而且看来后来亚伯拉罕也没损失啊，因为他把撒来又带回去了，完璧归赵。上帝动怒了，那个法老吓死了，赶紧好了，这个给你的聘礼也不要，你们赶紧早点离开吧。好像表面看亚伯拉罕赚到了，哇，得了这么多的钱财啊，哇，又牛羊啊，又是仆人啊，婢女啊，全赚回来，真的吗？结果亚伯拉罕的家庭我们都看见闹那个天翻地覆，是福分吗？所以只有圣经说只有神所赐的福才不加上忧虑。今天在地上我们已经看见听见多少很多人本来夫妻好好的，结果因为中了奖吵得天翻地覆，有的本来工作好好的，结果呢因为 中了一个乐透，然后呢工作也丢了，吃啊喝啊身体也搞坏，最后呢穷困潦倒。那我想明后天我们会有更多的例子。我们在地上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就是抓，管它是合法的非法的，管它是我的别人，有句话说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是可以商量的，意思就是想尽办法把你的也弄到我的手上，只要这样我的人生就开心了，我的人生就赚了，我的人生就好了。请让我们注意啊，法老的权势，这种权势它可以是一方面好像就直接让他害你的性命，你不给杀了你，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借着另外一种，这个叫做糖衣炮弹，就给你涂上，很好，哎，我给你钱，我给你财宝，我给你人，你要什么我给你，你赚到了你走吧。那个是拿了一个定时炸弹回去了。亚伯拉罕的人生，步步惊心的人生，你我的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生步步惊心啊。刚刚从机场过来，我一路走一路看的那个，现在那个曼哈顿的那个高楼又建起来了，好像渐渐的我们又忘记了，其实就在这里，就在离我的附近，多少事情的发生，还不足以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对这个地方，好像我们的心还充满了留恋，我们放不下，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汗水，我们的血都留在这里，然后我们死也不放，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这里就是我们的国，这里就是我们一生要追寻。不但我们追寻，我们也想尽办法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这里吧，继续追寻吧，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而我们忘记了，神其实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则，这个法则是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继续不断的要用这个法则，因为神从来不背乎自己，神的儿子基督到地上来就是用这个法则。他也同样告诉我们，每一位立定心志要做他的门徒的，要做基督徒的意思本来就是小基督，就是跟随基督的人。你要么不跟基督，你要跟基督呢，你觉得只有这个法则，你没有别的路，这个法则就是离开，从离开开始，离开本身就是放，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常常想，本地本族富家当然绝对不只是指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如果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全合格了，我们都本地本族富家都离开了，大概这个地方都不是，我想除了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能在这里出生的，一般来讲你我都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价值观，属地的价值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也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观在我们的本族里面已经形成，而我们的人际观呢，在我们的附加里面也是一样。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心狠手辣呢？这么小的孩子能够杀呢？能够杀得了下得了手？但是如果你现在看看，很多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从楼上丢下去，那还自己的骨肉。那换句话说，人其实常常做的事情有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差别？反正只要我是摆在最中间，管他是我的爹娘，管他是我的孩子，管他是我的亲戚，管他是我的邻舍，我管他谁？以我的感情，以我的感觉，以我的想法，以我的需要为最中心。我们其实本质上，圣经告诉我们，整个所谓的 world view，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观，我们的人际观，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在那个我们已经全部都形成，全部都接受。我自己到现在还记得哈，我在89年。去到德国去留学，那么那个时候89年啊，这个我虽然是在当时是已经在工作在上班， 但是呢，多多少少那场这个学生运动也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呢，这个总算出国了，啊，这个当时啊，真是觉得好像很多人跟我差不多年龄，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一种一方面，哦，我们真是觉得人生需要好好追寻啊。很多年轻人都在问啊，国家、民族、个人到底出路在哪里呢？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真正立于世界之林呢？像很多这种国家、民族的大事，每个人都是好像这种。那么我印象很深哈，那个时候呢，有一天收到一个通知，学校通知我说，这个排队排到了。我那个时候排队申请学生宿舍，在德国可真不容易啊，因为那个宿舍就那么一点，很多学生来的，那宿舍呢很紧张，因为宿舍非常便宜，而且呢离学校又近，那么当然学生都喜欢住宿舍。不过呢，因为这个太少，数量有限啊，大量的学生呢很多只能在外面租房子，那外面租的话呢，房租又贵，而且呢又不方便。到学校呢还要自己想办法交通啊各方面，所以呢都挤破头。那我算是蛮 lucky， 这个过不多久说排到了，很高兴。那天几个好朋友他们也跟我一起拿到了，我们就一起去了。那我一看我的房间703号，那栋楼最高就7层。哎呀，这个他们说你不错啊，这个住楼当然都希望高一点，空气比较好一点了，啊，这个还有 view， 旁边就是一个湖，很漂亮。那我觉得挺好。忽然间有个同学，有个好朋友跟我说：“且慢，趁你还没有搬进去，先到旁边去看看你的信箱。”那我说：“看信箱干嘛？”他专门有一排信箱啊，那个整个一个楼里面，每个学生一人一个 mailbox， 都在旁边那个楼。我说去看那干嘛？他说你不晓得，别管，跟我走，把我拉到那信箱跟前。我一看703，我的每个信箱下面有一个我们的名字啊，当然是拼音。那我的名字在上面，我说我知道了，没有信啊，没有人知道，我才刚搬来。他说不是要你看你的，你看看旁边的。我说旁边我也不认识啊，一看，他说你看有没有中国人？中国人当然很容易看嘛，我们那个拼音王啊、张啊、姚啊，那个反正 XYZ 大概西方人都不太用，那我们通通都得。我说看那个干嘛？他说你看看啊，如果说跟你那一排里面很多中国人，你赶紧换。我干嘛？同胞一起不很好吗？但你不晓得，真的不晓得啊。他说因为厨房公用的，一层只有一个厨房，最理想的状态，你旁边不是白的就是黑的，那太理想。因为他们吃饭很简单，一切几片面包就完，厨房你一个人独用。如果旁边全是跟你一样王啊、张啊、姚啊，你惨了，那还轮得到你吗？你赶紧换啊，我都刚搬了，你要换你也得有个理由啊，你不能跟 manager 说对不起，我旁边全是我同胞，我想换。他说我们都觉得很为难，不过你有一个方便，你很容易换。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跟 manager 说你有恐高症，7楼太高了，头会晕。我跟大家讲，真实的，我当时忽然间心里面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们刚刚还在前面，哇，你看那个无人天安门啊，我说啊，哎呀，我们爱国啊，爱同胞啊，哎，刚刚好像余音未了，突然间连一个房间，马上我们能爱谁呢？这个叫做地上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们爱的不就是我们自己吗？越出这个范围，我们还能够有多少爱留给别人？所以你我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除非我们很愿意，我们很喜欢，对，啊，我们习惯了，我们就爱这样的国度。那如果爱这样的国度，那当然就得接受这个事实：天天刀光相见，天天争吵，天天斗争，天天伤害，天天眼泪。因为这个法则就适合这样的国度，难道不是吗？所以鲁迅是没有讲究，鲁迅说翻开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字，哪两个字？叫做吃人。这鲁迅讲的啊， 现在有人讲得更厉害。我回去上次我到福建去，这个后来有个弟兄来参加，他感谢他后来也信主。那有人介绍张牧师啊，这位是七匹狼的老总。哎呦，吓一跳！我说七匹狼啊，我说叫七只羊比较好，七匹狼。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是狼，看谁先下手为强。地上的国度，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但是非常感谢神，你看见亚伯拉罕能够真正蒙福，能够真正带领，今天你我基督徒不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是因为我们真的开始放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不是生来一个属灵伟人，我就知道上面的法则，不是，他是真的深刻吸取了教训。创世纪十三章马上告诉我们，当他们好像满载而归，回到了迦南，第一看见上帝的旨意不能被扭转，上帝叫你去迦南，你想尽办法要逃脱，最后赶都不会赶回迦南，因为神不能背负他自己。我们断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扭转上帝的旨意，门儿都没有，他是神，我们永远是人。但是如果我们顺命去呢，我们得了多少的祝福啊，我们少受了多少的痛苦啊。亚伯拉罕这次真的学乖了，他们带了大量的这些的财物啊，牛羊啊，结果呢一回到这个迦南地的，马上第一看见罗德造反，罗德就那里说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你说之前好好的不争，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争，那罗德你也不想想，你凭什么资格去跟亚伯拉罕争？亚伯拉罕可是罗德的叔叔啊，辈分都比他高，而且罗德你也不想想，你从哪里来的牛羊，你这么多的东西从哪里来呢？显然是因为你托了亚伯拉罕的福啊！你如果不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来，而且跟他下一趟埃及，亚伯拉罕可差点是用他老婆换来的。这么多东西现在罗德也算你一份，你现在跟我争，而且还纵容底下的人争，这种相争其实原文这个词是 fighting 了，是不是一般的语言上的，已经相当严重了，这个已经是这个仇恨相见了。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其实这个词本来是做弟兄，但是中文为什么把它翻译做骨肉呢？因为当时翻译的人觉得说这个两个人的辈分差了很多，一个是叔叔，一个是侄儿，如果一叫弟兄，那别人读的人会搞不清楚，以为他们是平辈。那当然骨肉也没有错，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可相争，遍地都在你的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句话很值得我们看。创世纪十三章六节，我们有时常常上帝啊，我要财物，上帝啊，这个那个，没有想到财物常常像一把两刃的剑，因为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些人我们大概也都不太陌生了。三个是我们的华人，一个叫做香港的第一富婆，号称亚洲最有钱的女人龚如心。那另外一个呢，王永庆，还有一个呢是澳门的赌王。那这些人呢，现在三个都已经走了，中间那个 Michael Jackson， 有人形容这些人呢叫做人在天堂，当然打引号，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就打起来吵啊，这个上公堂啊，这个打官司啊，争啊，抢啊，大概终于有一天会发现财务甚多呢，结果常常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人心里面我们是没有底的，我们的欲望永无止境啊！圣经说贪财乃是万物之源，我们总觉得多又多，总觉得钱财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我们常常忘记了钱财常常 造成了很大的安全上的隐患。不但是本身那个钱财就已经蛮可怕了，我回过去看我那些同学、啊、真的蛮有意思，每个人给我拿个名片，我一看，哇，不是董就是总，啊，某某董啊，某某总啊。但是呢，我再去看看他们住的，哎，我说你们到底住家还是住监狱啊？那跟监狱都差不多哈、啊。真的在我们这边哦，刚刚我跟金海弟兄出来，他说你把门带上就可以了，不用锁。我心里想这句话，这个我问问你在大陆可以吗？你在台湾可以吗？也许最偏僻，不过你本来可以的，你跟人家讲也不可以啊。我想大概明天金海弟兄马上要锁门了，因为我现在当众公布了哈。常常我们的人生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像住监狱一样。铁窗啊，铁门啊，铁栅栏啊，哈！你们同学家一看装了好多探头啊，我说你们家什么级别啊？装了前后院啊，前后全部装起来，惶惶不可终日。你不以为说我钱就是给我安全感吗？结果现在你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这个字何等可怕！真，日光之下的人生就是这个字。但是日光之上没有这个字。明天我们会比较多一点在谈到日光之上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发现在日光之上找不到这个字啊，真没有这个字，那个才真正叫做和睦、和谐、和平，没有这个字。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把上帝的心意讲出来了。亚伯拉罕说，你我不可相争，这个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孤儿，就这么简单。理由吗？因为我们是孤儿，我们是真正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真正血肉相连，这是圣经一再让我们看见的原则。我常常觉得我们有时候好像一不小心，无论是家庭也好，婚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甚至职场上，有时候在教会也同样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情形。我们争啊，但是亚伯拉罕，我们感谢神，亚伯拉罕他看见了一点。你看什么叫做神的祝福？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一个本来不要地，罗德没有关系，你选。你看哪一片好你就拿哪里，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左我就向右，总而言之我不争。结果呢，一个争的人得到了什么？罗德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他看了那个东边，哎呦，亚伯拉罕你这么客气啊，你这么客气我就当福气了。这个他就选了约旦河以东啊，那全是一片平原，你现在到那边看呢，都是一片平原。真的那个亚伯拉罕可惨了，那以西呢全是沙漠啊、旷野啊、高山啊。结果呢，这个当时罗德以为很开心，然后搬搬搬，结果呢让谁做王？让索多玛做他的王，搬到索多玛去，到最后呢啥都没有，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他太太还恋恋不舍，哎呦，还有那个栋房子，哎呦，还有那些。结果呢，一回头就变了一根岩柱。而一个愿意上帝啊，我不争，因为我看中你的心，神的心看中了。结果到底是谁得福呢？什么叫做上帝的赐福呢？我们感谢神，这是亚伯拉罕所学的第一次功课，放手。第二次他也是一样，放看重神的名，不再靠人。亚伯拉罕在靠人上面也吃了亏啊。我之前哎呀靠我自己，到后来呢全家大小安危记在我太太一个人身上，我靠她，撒拉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叫我哥，不要再叫我先生了。我们再读下去，创世纪到了十四章那里，罗德出事了，罗德搬到索多玛，结果那时候打仗，四个王跟五个王打，结果呢，五个王还打不过四个王，结果连人带财物全部被杀的被杀，然后呢被掳的被掳，包括罗德在内，那个四个王是大胜而归，索多玛王连他的王连底下百姓包括罗德全被抓走当苦力。亚伯拉罕是真知，你看见什么叫做骨肉啊，他可不是嘴上说说罗德我们是骨肉，他那个时候是连着骨肉啊，我的侄儿现在遭难了。那亚伯拉罕你也有点自不量力啊，人家四个王而且刚刚兵强马壮打了胜仗，亚伯拉罕竟然家里面一共300多号老弱病残全部带上连夜追赶，结果呢一仗下来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把罗德救回来，当然连带顺便就把那个索多玛王也救。那么索多玛王呢救了以后呢，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说现在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其实索多玛王讲这个话都是很没有良心的话，在当时是胜者为王，人家亚伯拉罕是拼了命把你救回来，你应该向他称臣，什么叫做你还想当王，他还想要自己当王，他说财物你拿，财物本来就该给亚伯拉罕，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抢回来，在他们那个年代当然就是这样啊。那这个谁这个胜了啊，连人带牲口带财物全归他。但是那里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我不是不能拿，乃是因为免得你夸口，免得你夺取神的荣耀，免得神的名被羞辱，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其实你知道亚伯兰这个冒险是冒得很大，不是单单财务的问题，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都是结盟的，是一个部落式的那种游牧民族，所以你看都有联盟。那个索多玛王是一个联盟联合五个王，另外那个叫基大佬联盟四个王。你现在亚伯拉罕你已经得罪了那个四个王，他们一定要回来报仇的。然后你现在五个王跟你要结盟，他们那个时候财务给你，换句话说就有点像我们来拜把兄弟这样，我们算一伙的。亚伯拉罕你现在跟他这么一刀两断，我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你说这个话你不是显然就跟五个王也翻脸吗？我跟你们没有关系，那你这样的话你是腹背受敌啊。如果四个王再打回来的话，五个王完全可以袖手旁观，你自己说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地上我们靠啊，我们的心总觉得除了靠神一个不够，我们总觉得还得靠点人。我有时想到这个词自己也是一样，哎呀怎么办呢、啊、关系啊家人啊，当然这些都是觉得很可靠、啊、公司里面当然靠老板啊，哎呀很多人靠股票啊，做股票啊，靠金钱啊，靠银行存款啊，靠甚至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很喜欢讲啥都不靠就靠我自己，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神一样的地位，就靠我自己。我们真的是那么可靠吗？我们真的靠得住吗？我们是何等软弱。但是到底谁可靠呢？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一副对联哈，这个是我那时候在牧会，常常很多老人家他们流着眼泪返回中国，我说你们干嘛那么伤心？他们说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跟家里面吵起来。老人家说我们千辛万苦，我们来帮忙啊，我们发挥余热啊，我们来带孩子啊。结果媳妇给我们脸色看啊，这个孩子说的话很难听啊，等等。总而言之，我常常听到这样。多半我去送飞机啊，很多老人家说张牧师啊，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我们不会再来，很难过。我说你们干嘛那么难过呢？ 他说现在孩子不孝，不孝顺。我说我跟你们讲，这一千年以前啊，在浙江湖州，那个时候皇上派了一个太守到湖州当湖州太守，那个年代湖州管地相当宽了。那么这个人叫文同，被皇上派去，他很有文采，很会写文章。那刚好上任头一天过大年除夕夜，他就去穿一个便服微服私访，看看老百姓过怎么样。结果到一家人家跟前，就看到这副对联，他一看那家人家贴的对联很有意思，上联叫家有万金不为富，下联呢叫命该无子还是孤，横批叫夫妻过年。他左看右看，他说这对联写的不错啊，很工整啊，对仗工整，但是什么意思啊？家有万金还不算富啊，命该无子还是孤。那么他敲门进去了，哪里想到一开门，站在他跟前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他就问了，谁写的对联呢？老人家说是我写的。那个老伯说我写的，愿闻其详，到底讲什么？他写的挺工整的，什么意思？那老人家也不晓得来的是太守，以为是一个过路人。你既然问了，我也不瞒你，这是我们家伤心事，我跟我老伴啊，我们一共生了十个女儿，中国人说一个女儿就一千斤啊，所以我们家有一万斤。那我们现在呢，小女儿都出嫁了，所以我们有十个女婿。中国人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子，所以算算的是五个孩子。不过现在麻烦也来了，平时老两口我们自个儿过也就算了，逢年过节总盼个团圆。过去这些年呢，每到了过年过节，我们去这家那家，每次都高兴而去呢，伤心而归，都嫌我们了，哎呀别来了，去姐姐家吧，去别家吧，都嫌我们已经不中用。所以老人家说，今年呢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自个过年。但想起来总心有不甘，叫做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无子还是孤。这个太守呢，这个少年头一天就遇到这个事情，结果呢他这个也感觉哇，当时湖州算是鱼米之乡啊，算是这个老百姓还算是蛮活得蛮物质上不错的，还想这还了得，此风不可长啊，怎么孩子都不孝顺父母。那么所以他回到太守府，他叫底下人说，现在本太守跟这两个老夫妇一起过年，请他们吃年夜饭，大做宣传，让周围全知道，就把他的大轿子抬出去吹吹打打，到那个老两口那才知道刚刚来了太守，那不去也不行了，那太守请吃饭就被抬上大轿，这一下周围全惊动了，宴席摆开还没吃的，底下人报告说来了，他家这个女儿女婿十个全跪在下面了，吓都吓死，他们想完了完了，怎么搞的，太守这在一千年以前，这个吃不了兜着走啊，太守如果治罪真是这个哇，我想那小孩一定想，这搞半天老爸老妈认识胡锦涛，太守请吃饭。所以后来就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我跟那些长辈们说，我们伤心难过为什么，是因为心常常我们觉得靠靠。我现在回去中国很有意思，他们说哎呦张牧师啊，真的没错啊，我们以前养儿防老，现在发现养老得防儿，就怕被啃光啊，你有多少本可以被啃呢，哎呦一会儿要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一会儿买这个不行啊，得防儿啊，对，不能都被啃光啊。我跟这些长辈们讲，所以换句话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你不要觉得现在哎呦这些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他们越来越，我说其实打开历史没有太大的分别，当然现在可以贴这样对联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了，所以中国还需要特别立个法，叫常回家看看法，你不回家你犯法，最好赶紧回家吧。不有的人，有的长辈跟我说还是别回来，何来我们心脏病又犯了，回来不是来看我们来气我们。真正的福从哪里来？那里说这事以后 after that， 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你看神真知道我们的心啊，亚伯兰虽然拒绝了，但是心里面会不会有怕？会，是人一定会的， 我现在腹背受敌啊，我啥都不靠，我真的能够吗？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第15节的第六节，15章第六节何等重要。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后来新约里面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从这节圣经出发。换句话说，你我今天站在一样的地位，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什么叫做你我的因信称义？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没有行动的。我们信他，是专心的依靠他，专心的依靠他，神就以此为我们的义。感谢上帝，第一个看重神的心，第二个看重神的名，第三个听从神的话。放手，放手。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总有软弱，有过火热，有过软弱，有过曾经大发热心敬畏神凭信心，也有过 后退冷淡。结果呢，到一个程度，他太太显然撒来已经在家里做主了，因为亚伯拉罕有点自动放弃那个属灵的领导权。他太太心里面也是一直有点纠结，你在危急时刻你要把我这个推出去。所以呢，到后来呢，一直等没有孩子，那么撒来就给他出个主意，现在呢，家里面现成有一个使女叫夏甲，那你就这个把她收作你的妾，看看有没有一个孩子。那本来是撒来出的主意，那他也就听了他太太的话，结果呢，是生了一个孩子，那家里面就没有宁日啊，没有安日啊，吵啊，就像现在很多人，我遇到有些这个同学啊，他们我一看，我们班里面1/3已经离婚了。剩下1/3呢，还没很多吵啊！有跟我说，真没想到陆家，真是啊，老早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没想到还有小三在盗墓。意思就是哇，一看都乱了套了，这个小三啊什么啊，也都意思都很不甘心啊，都是这个很乱啊。那当然，亚伯拉罕老早就经历了。那个夏甲有点像小三一样，就搞到这个家天翻地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上帝的旨意不能被打折扣，上帝也不需要人去帮忙他，好像上帝的膀臂不够长。圣经上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意，跑到神的前面还以为说我们在帮他忙，犯了错。但是亚伯拉罕愿意改，那你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这一幕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也许上来是无所谓了，这个小三终于走了，家里面有安宁。从亚伯拉罕的角度，这可是这个以实玛利可是他的孩子，而且是我这么年迈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会怎么样呢？谁顾他们呢？他们的结局如何呢？但是你再次看见什么叫做凭着信心，上帝啊，我错了，但是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你会负责。人会错，神永不会错。果然我们知道上帝并不是残忍的神，上帝自己来照顾这个夏甲，上帝来照顾这个以实玛利。虽然人的错人还是要承担，这个错误到今天以色列百姓还在承担，这个以巴之间的那种纠结啊，这种仇恨啊，从这里就已经看出来。我们人以为说去帮神的忙，常常是越帮越忙，是帮倒忙。放手，我觉得在这里这个字很重要，就是这个他愿意让己放下来。错误常常是己造成，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我的办法，我的感觉，我 但是这一刻亚伯拉罕真的是觉得，上帝，我像一个死人一样，我不再有我的想法，我不再按我的主意，我不再走我的道路，乃是让你做主吧。你看接下来那个时候旁边有人在看啊，那你说 at that moment， 在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这两个人显然也是一个 部族的部落的领袖，他们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都有上帝的 blessing。 他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人以为说，亚伯拉罕你这样走，你这个何苦呢，你算了、啊、跟上帝讨价还价吧，妥协一下吧。他们看见其实神背后有祝福，亚伯拉罕、啊、你清早起来，你顺命，你听话，结果上帝一定照你的信心来为你成就。最后好像一次大考一样，考试到了最后一个 final exam， 献上最爱，可以吗？亚伯拉罕，你的手还抓着一样东西。亚伯拉罕100岁，上帝给他一个孩子叫以撒。哎呦，上帝啊！所以神，你看这个讲话，哇！我读到这里，我是蛮能体会哈，因为我自己差不多半个亚伯拉罕才得我的女儿，啊，所以这个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老大才刚刚还不到1岁。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们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上帝指示的地，这里就出来了。我指示你的山，我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干嘛？献祭。你前面在伯特利也献过，你前面你在世界都献过，你真的懂了什么叫献祭吗？你真的懂了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吗？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讨神的喜悦吗？我想亚伯拉罕前面会跟说，上帝啊，献祭我太懂了，我太了解了，你现在来献一个祭，带上你的儿子到那里，把他献为燔祭。哇，亚伯拉罕当然懂什么叫献燔祭啊，就是杀了他，不但杀了他，把他细细的切成筷子，不但一块一块切，而且把他一把火烧，不但把他烧，而且烧成灰，什么都没有，全部给我，没有一样是你的，你可以吗？能放吗？哪里想到那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这个，那里说他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再次清早起来。我常常想，主啊，有时候听到神你这样的呼召太难，太难。我们谁能担当？若不是你给我们信心，我们谁能担当？我到现在有时候，女儿都已经5岁了，有时候半夜还会爬起来去摸摸看她有没有呼吸啊。其实一定有，不是真的是觉得，我现在觉得出门越来越难，因为出门儿子好像很简单，你走吧走吧，给我带个礼物回来就行。女儿可没那么简单了、啊，不让我走啊。我说给你一个礼物，不要，给你个小公主，不要，我要什么？就要你，而且不让我走。哎呀，出门真的是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但是呢，真的，主啊，常常什么是你我的最爱？我们的生命吗？我们的事业吗？我们的孩子吗？是哪一样呢？但是当亚伯拉罕放手，放手，圣经后面有解释，这个也就是信心，他相信就算这个孩子献上，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死无变有的神。上帝啊，有哪一样不是你的？我们不过是管家的地位，怎么我们常常忘了管家变成主人了呢？有哪一样是属于我们的呢？我们不都在替你管理吗？你当然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心的手放开呢？哪里想到当亚伯拉罕这样做了，神对他说，你进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注意看，前面叫他看地上的沙，后面叫他看天上的星，现在两个叫你一起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太重要，因为仇敌撒旦是什么？他就是要我们抓，这是他的诡计。但是亚伯拉罕啊，如今凡认你为属灵祖先的，你属灵里面的子孙和后裔，他们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要逃跑，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当然这个后裔很奇妙，到这里都必因你的后裔，这里出来一个单数独特的那一位，谁？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从这段经文看见，好像神在那一刻，亚伯拉罕啊，你既不留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神说我也不留我的儿子，就是我独生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我真正成了那个燔祭，被献上，被杀，神没有把他收回去，神没有刀下留人，神没有让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神没有差十二营的天使去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带下来。神说，你既行这事，你完全明白我的心，你做父亲的，地上做父亲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在地上尚且不好，都还知道把好的留给你们的儿女。亚伯拉罕啊，你是真摸着了我的心。所以后面这里出来一个特定的，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那个后裔得福。我们今天诚然因为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我得了何等大的祝福。换句话说，你仍然看见我们信心里面地上的行动，好像在天上引起了共鸣。这个是日光之上的人生。你我将来跟着这一位特定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我们仍然一同要在遵行在这个独特的一个法则里面。这个法则是什么？就是放手，真靠己抓。这四个字呢，常常有时候我在想，真就像 fighting 哈 ，F， 那么靠 depend D， 己一个 I， 那个抓哈 catch， 这个 FDIC 啊，你到银行一定会看到一块牌子叫 FDIC， 放心，马来人钱投在我们银行，我们有 FDIC 的担保。上帝叫我们打破这个 FDIC， 靠它。这是属地的世界观，离开吧，因为属地都要震动，都要过去，都要朽坏，充满了眼泪，充满了伤痛，唯有抬头看天，真正那个永不震动的国度。不但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学会认定只有这一条道路，新约里面也一样，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天国的法则，这是天国里面上帝给我们的责任，这是天国里面上帝要给我你我的荣耀。愿你我一起努力，能够真正踏上这一条从抓住到放手的道路，进到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纷乱的世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神爱的，神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完全当作赎罪祭献上。主啊，你既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岂会留下什么不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历史历代来许多你敬畏你凭信心走这条道路的人，他们属灵的经历，主啊，就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道路。 恳求主你搀着我们，拉着我们，引导我们走进你的心意里面。主啊，让我们不再活在己里面，不再活在争里面，不再活在靠里面。主啊，也不再活在抓住一样东西不放里面。主啊，连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是你所给的，都在乎你。就帮助我们真知道你，真明白日光之上的人生和那里的法则。愿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